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遇苦期灵修，完美的新郎弥赛亚。诗篇45篇2-9节和第17节。
你比世人更美，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勇士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展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、威严的驾车前进，无不得胜。愿你的右手显明可畏的事，你的剑锋快，射中王的仇敌的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之下。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国度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告你，胜过告你的同伴。你的衣服散发没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气，象牙宫中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。你的妃嫔之中有列王的女儿，王后佩戴俄斐金饰，站立在你右边。我必使万代纪念你的名，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。
2-9节是诗篇45篇的第二部分，是有关赞颂神和君王的。2-5节和7-9节充满了对这位皇室的新郎的赞美。对于一首皇室婚礼诗呢，是很自然的。6节是赞颂神，就像今天的基督教婚礼，有赞颂神的内容也是很合理。这一份对神的赞颂，最后也指向了本诗篇中的新郎，让人明白这位新郎不单有2-5节所描述的外表、口才、勇力，还有7节的属灵品格。另外呢，6-7节曾经被新约希伯来书的1章8-9节所引用，关于子，他却说：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国度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告你，胜过告你的同伴。很明显的，希伯来书这2节经文指向了耶稣基督，因此传统上会把本诗篇归类为弥赛亚诗篇。因此，这首皇室婚礼诗除了用于以色列的婚礼，同时也指向弥赛亚，一位有口才、勇力和美好属灵品格的君王。加上昨天的信息，那位顺服的新娘可以使人联想到愿意为主牺牲的玛利亚，她的儿子将成为万国的王，愿意跟随他的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这也让人更明白诗篇45篇的最后1节第17节的终极指向，就是弥赛亚。我必使万代纪念你的名，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。从这个角度，这首诗篇的新娘同时也可以预表基督的心腹教会，也就是由万民组成的信仰群体。 根据诗篇四十五篇十节所表达的，信徒也要选择忘记旧信仰和旧我，借着基督归向圣父，与万民一起世世代代称谢三一上帝。为什么传统归类这是一篇弥赛亚诗篇呢？基督已经立下榜样，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就着这两方面，我可以怎样效法基督做得更好呢？身为基督的心腹教会的成员，我在忘记旧信仰和旧我上做得够彻底吗？玛利亚全然顺服的榜样可以怎样鼓励我呢？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告你，胜过告你的同伴。诗篇四十五篇七节。
欲苦妻灵修，完美的新郎弥赛亚，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，2026年3月24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教宗，教会年历灵修。